每逢佳节倍思亲。今天是中秋节，一些来自悉尼的民众自发性的聚集在中领馆的门前，为那些因为正义而失去自由的中国人送上一份温暖的祝福。
这个中秋节黄丝带活动是由中国民联奥纽分部发起的。
今天我们这个时候来到中国领事馆呢，一个是表达我们对这些人权人士的思念，还有呢，我们强烈的抗议中共政府继续要关押他们。
最值得我们纪念的是中国民族运动海外第一人汪明章博士，至今还身陷囹圄，在中国的那个大牢里面已经被关押了11年了。
在场的民众还表示，这里系着黄丝带的月饼也要送给那些遭受中共迫害的维权人士、法轮功人士、家庭教会成员等等。
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就是要纪念我们民族这么多年来的惨痛的历史，要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活动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新唐人记者李子培、恒沙、澳大利亚悉尼采访报道。
中共的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两高针对着网络犯罪言论的最新司法解释出台之后，引发了以法律界为首的反对声浪，不断的有律师以个人名义向两高提出异议。近期呢，更有法律界人士进一步的发起联合上书人大常委会的签名活动，要求人大废止两高有关网络犯罪的司法解释，并追究两高越权立法的法律责任。那么这一做法呢，引发了法律界的震动，还有律师们的积极响应。
由北京律师陈海、王全章、黎雄斌等多名律师共同起草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审议并废止两高网络犯罪司法解释公民监督建议书，9月15号下午在网络公开征集签名，随后正式寄出。建议书提出，两高关于网络犯罪言论的司法解释多处涉嫌越权立法，应该依法废止。
就是因为两高扩大权力，越权解释实际上是在立法来惩罚公民的一个所谓的不当言论，实际上是限制了公民的一个言论自由嘛。我们主要的可能就是根据法律上的一些规定，以及法律上特别是人大常委会监督法要求人大去废止这种两高的一个司法解释。
虽然这份建议书在新浪微博公开不久立即遭到封杀，但短短时间内依然得到了多名律师及法律界人士的积极响应。中国大陆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按照宪法67条和立法法42条规定，司法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不是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两高作为司法机构，并没有立法权，因此他们的司法解释不具有法律效力。
他对这个寻衅滋事的这个解释呢，进行了扩大化，你包括网络上的寻衅滋事，以及网络的言论如何影响到客观现实当中的社会秩序问题，这些呢由司法解释来做，我们认为是不合适的，应该由立法部门进行法律的修改。
建议书还指出，两高释法的根本目的是为当局打击网络言论自由提供法律依据，试图遏制公众对中共各种公权力违法不满的网络曝光、监督、控告等行为。
我们认为这个跟两高出台这个解释跟这个今年所出现的近期这个打击所谓的网络谣言的活动是紧密联系的，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它应该说表现得非常明显，它就是要压制公民的言论自由，压制公民利用网络来进行反腐的一些活动。
杭州律师王成9月9号也在网上呼吁中共人大常委会处理两高的越权问题，王成还起草了联署公开信。中国律师界除了联署公开信或建议书之外，还有很多律师纷纷以个人的名义写信给中共人大，要求追究两高的法律责任。被称为绿檀怪侠的湖南维权律师杨金柱11号晚在博客上表示，他将以中国公民和律师的双重身份向中共人大实名举报两高关于网络言论司法解释违反宪法，他要求人大对两高的司法解释进行违宪审查。多年来，中国法律界关于两高司法解释权的争议一直不断，如1999年10月30号以及2001年6月4号，两高两次联名出台关于利用邪教组织犯罪的若干司法解释， 这些司法解释虽然被法律界的很多律师认定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甚至违反了宪法，却依然被中共利用来打击法轮功长达十多年之久。因此，一些律师对这次中共能否接受律师界建议，命令两高废除对网络言论犯罪的司法解释，并不抱有太大希望。
大陆知名维权律师唐吉田、江天勇和王成等人9月13日成立了中国保障人权律师服务团。16日上午，已经有50名大陆律师响应参与，引起了海外法律界的关注。
据参与律师表示，人权律师服务团的宗旨是捍卫宪法，保障人权，为因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而被拘捕、审判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从今年的四五月，多位大陆维权人士，包括丁家喜、赵长青、许志勇等，因要求中共官员公开财产，被相继抓捕、拘留。到八九月份，又有众多网民因所谓传谣、造谣被抓。再到九月十三号，北京著名企业家、新公民运动的支持者王公权也被刑事拘留。律师们估计，今后这类事情会很多。
基于公民权利的这样的法律行动，可能在针对一个一个的人看来是不行，我们要有一个总体的针对所有的因为践行公民权利而被公权抓走的这些人，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
参与发起成立律师服务团队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告诉新唐人记者，律师服务团在目前这样严酷打压的形势下成立，他没有想到在短短时间内就获得这么多律师的支持。
这种情况下当然有很大的压力，人都在被一个一个的被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抓，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们都应该从专业的角度、从法律的角度表明我们的观点，发出我们专业的声音。
江天勇透露，北京警方已经到他弟弟家去警告过了，但是江天勇表示，恐惧并不能避免被打压的命运，因此他希望有更多的律师同行，有更多的公民走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新潮人记者易如、丁宁采访报道。
英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中共中纪委的书记王岐山提出取消刑部上常委的不成文规定，并且今年早些时候呢，政治局常委会还通过了这项重大的提议。评论人士指出，周永康劣迹斑斑，无论是从中共权力斗争的层面，还是从顺应民意来说，他都是一个活靶子。
路透社9月13号报道说，65岁的王岐山表面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六，但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李成认为，王岐山的权力其实远不止如此。他说，王岐山的权力仅排在习近平之后，李成还是华府布鲁金斯研究所研究员。路透社的报道表示，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后，对纪委进行了机构重组，增设两个纪检监察室，专家认为目的是增强对地方腐败案件的查办力度。对王岐山提出的取消刑部上常委，大陆自由作家郑志尧指出，法律面前本来就是人人平等，现代社会官员应该是人民的公仆，高官和淘大粪的民众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是法律的精神和基本的原则，到今天来说，政治局委员也要怎么样，这就说明他们以前这方面是享受各种特权的。今日中国法律的所有乱象源自于特权和法律为他们所用。
郑志尧分析，目前中国面临严峻形势，被逼不得不这样做，并不是王岐山一下子就能提出这个口号的。中国作家、去世的中共元帅叶剑英的养女戴琴指出，毛泽东原来说打江山靠的是枪杆子、笔杆子，但是到中共夺取政权后，特别是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共依靠的就不仅仅是这两杆子。
两杆子还是牢牢地抓住，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政法这个杆子，抓住政法，政法不是按照宪法来行事，而是按照共产党设在法院和检察院和公检法系统里面的党支部来行事，也就是政法委的权利。再一个呢，就是财经的权利，对财经的掌握。
而被英国《每日邮报》评为中国最大黑领人物的周永康，先后主管石油工业部、国土资源部两大废差，尤其纵横石油领域32年，因巴结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而一路高升， 出任公安部长，再升至政治局常委、中共政法委书记和综治办主任。其任内政法委维稳费急剧暴增，甚至超过军费。从江泽民时代起，政法委书记就高调成为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临时权力中心 610 就是通过政法委控制公安、法院、检察院、武装警察系统，并且有权调动外交、教育、司法、国务院、军队、卫生等资源。政法委对中共在财政、军事和外交上三位一体的控制，使得610成为第二个中共中央，由江泽民垂帘听政控制，并由政法委作为执行机构。
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四个杆子是这个政权的支柱。那么如果其中有一个杆子是放在了常委根本无法指挥的这个人的手里，比如说周永康，那当然要把他弄掉了，他自己有那么多劣迹。
9月10号，大陆媒体21世纪经济导报披露，2007年由北京鸿丰投资和中石油旗下的四川华油出资设立的四川邛崃市鸿丰钾矿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亿元，隶属中石油四川石油管理局。该公司在企业股权变动中涉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文章指称，鸿丰投资的第二大股东北京鸿汉的实际控制人为周玲英，周玲英100%控股。江苏龙城律师事务所主任宗龙喜曾为周玲英办过股权转让案，他向港媒《星岛日报》证实，周玲英是周永康的胞妹。而近期海外媒体纷纷传出周永康遭受调查，中共当局也在密集逮捕他的下属和亲信。